啊，所以在这个标准下，其实群论的基本的问题，当然就是，最好是把所有的群能够把它分类，但是这件事情太难了啊，做不到，因为群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实际上真正要去做分类的时候，经常要加很多条件，是吧？经常要加很多条件。好，那么这个当然，大家以后如果比如说学代数学，甚至学几何，比如说这个微分几何里边有理群，那这个理群，很多情况下你是可以分类的啊，在很多情况下你可以分类，所以你要加条件，你就是泛泛的，一点条件没有的想分类是做不到的，是吧？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个世纪，后面啊，80、90年代完成的这个，有限单群的分类啊，这个已经非常的复杂了，啊，好，那么这一节我们讲一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情形，那，就是所谓的循环群，啊，这个群当然我们加的条件就是因为太强了，啊，这个条件非常非常强，所以，我们一点问题也没有。就可以把它完全的分类啊，可以做到。好，当然，这里边虽然简单啊，结果也简单，证明也不是特别的难，但是基本上还是就是抽象代数里边一般研究代数体系分类的这个思路，基本上在这都有的，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仔细的看一看，是吧？好，我们看一看这个循环群。啊，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定义，啊，这个定义。啊，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它的有一个定义，这样可以说啊，就是我们这个课本上的，就是一个元素你反复去生成一个群，所谓一个元素反复生成，反复运算生成的话，实际上就是这个元素的所有的幂次。那因为你可以在群里边可以乘，然后也可以求逆，求逆以后还可以乘，是吧？这个当然又有逆又有自己在乘，当然就幺元也出来了。所以所有的它的幂次正的或者负的都在这里边，这种群我们把它称为循环群，是吧？称为循环群，这个 A 是吧？比如说你用的是这个元素 A 去生成，反复运算，那么我就把 A 称为这个群的一个生成元。啊，一个生成元，大家后面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循环群的生成元，一般情况下它不是唯一的，啊，一般情况下它都有很多，啊，一般情况下都有很多的，所以这个生成元这个我们只能说是称为一个生成元，这个理解起来当然，一个元素反复生成，就是给你一个群，是吧？实际上，给你一个群，你能找到一个元素反复运算，所以我们这里边可以另外一种表述，就是我假设 G 是一个群，好，如果存在，A 属于 G，使得。这个 g 就等于 a 的 n 次方，是吧？所有的幂次组成的，所有的幂次组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称 g 为循环群。那么当然，这个 a 就是一个生成元。表面上看好像这个定义当然没有问题，因为而且这个是从群出发的，首先是个群，然后我又能找到一个元素，就是它所有的幂次放到一起就是整个 G 啊，就是整个 G，那么这个时候称为循环群，A 叫一个生成元。当然表面上好像跟这个好像不一样，但实际上这两个定义是等价的，这两个定义是等价的。 哎，原因很简单，实际上所谓由一个元素生成的话，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比如说这里边我随便一个 k，它就不一定是循环群，就是随便的一个群，是吧？随便的一个群，我也不知道它是有限群，也不知道它还是无限群，是什么结构，一概不清楚。但实际上，我随便取一个元素，比如这为了区别起见，我就不写这个 a 了。随便取一个元素，我反复去运算，它就会生成一个群啊。这个底下我们会讲，那么这个群一定是循环群，而且你很容易就是等会我们会把循环群分类的，你很容易看出来，其实任何一个循环群都可以去找一个群，然后里面找一个元素，让它生成这种循环群。这个可以出来，所以这两个定义实际上是等价的啊。表面上看好像不太一样，大家看，实际上是等价的。所以这个定义当然，因为直接我像是从群出发来确定什么是循环群，看起来好像比较自然一点啊。当然实质是一样的，是吧？所以循环群这个概念很简单，实际上就是一个元素反复运算啊。就是一个元素，我自己乘了又乘，然后还可以取率，然后反复的乘，是吧？好，当然这里边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推论，就是循环群都是交换的，因为所有的元素都是一个元素的多少次方，你去乘，当然是交换的，是吧？好，当然就是说循环群既然是交换的，当然有的时候会写成加法啊，底下大家就注意，有的时候写成加法的时候，你要把比如说 a 的 n 次方换成 n 倍的 a 这些，是吧？这个大家慢慢的就会习惯了，是吧？慢慢的就会习惯。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些例子，来看一些例子。那么这个例子当然很简单。但实际上，对于循环群来说，这个例子基本上就把所有的循环群都包含进来了，是吧？所以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它的结果是很好的。啊，比如说第一个例子，n 次单位根全体，那么 n 次单位根当然就是所有的复数，j 的 n 次方等于一，是吧？注意这里边这个 n 当然要固定，是吧？当然要固定，你不能就是说 n 等于一，你得到一个一是一个单一次单位根是一个 n 等于二，你得到正负一，然后一直下去这个，我们说了这个整个放到一起确实是个群，但是大家看看这放到一起肯定不是一个循环群了，是吧？所以这个 n 是固定的，在地方就是固定一个 n，是吧？然后我就得到一个n 次单位根的全体，啊，我把它记成 un。这个是一个循环群，啊，这是一个循环群，啊，这个为什么是循环群？实际上，高等代数里边应该大家知道这个结论，啊，就是，本源根，啊，就是，这个不用到高等代数，这个大家高中应该知道，是吧？啊，就是这个 n 次本源单位根，是吧？就是这个俯角是 n 分之阿派那个。这个单位根是可以，就是把它自己乘是可以把这个所有的本源单位根把它所有的单位根乘出来的。好，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出来，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这个一般的一个循环群的生成源不一定只有一个，实际上是本源单位根，大家可以我们习题里也有，可以把它确定到底有多少个。如果比如说这个 n，它的这个因子特别多的话，那它就特别多，是吧？当然，如果 n，如果 n 是素数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生成源也是很多的，是吧？也是很多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实际上生成源是很多的啊。大家就是有一个习题啊，我们就是可以写出来到底有多少个生成源，是吧？好，这是这个题啊，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到后面我们这个时间会把这个写成另外的一种形式啊，写成另外的一种形式。好，我们看看几个特例，一个是 n 等于二，是吧？n 等于二，当然 二次单位根就是除了一就是负一了，啊，这个地方一当然不能生成整个这个 U 二，那大家看 U 乘自己总是自己就不行的，所以只有负一是一个生成元，这是唯一的，是吧？这是唯一的。好，那么 n 等于三，那么三次单位根的全体我可以写成一欧米伽欧米伽平方，这个欧米伽大家当然这个很熟悉了，二分之负一加上根号负三，是吧？我们喜欢用根号多少这个而不这个 i，因为 i 在代数里面，我们习惯还是用来表示指标啊，比较习惯。所以这根号负一虽然写起来麻烦一点，但是不容易混淆，是吧？好，这个地方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生成元就比较多，多一个了，是吧？实际上欧米伽平方也是生成元，大家看，你去算一下，是吧？因为欧米伽不管哪一个了，三次方肯定是一了，是吧？但是欧米伽平方的平方，它又回来到欧米伽了，啊，所以这个欧米伽平方也是一个生成元，啊，也是一个生成元。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两个了，啊，当然就是你到这个到一般的，这是三是个素数，是吧？到一般的时候，大家可以确定这个 U、P 是吧？就是 P 是素数的时候，这个生成元也是很多的，大家可以很容易把它写出来。是吧？好，下一个就是 U 的四次方，U 的四次方。好，这大概当然我可以很容易写出来，就是一根号负一，负一，然后负的根号负一，是吧？负的根号负一。这个地方生成元大家看看，是吧？这个负的根号负一是生成元，这个好像也只有一个，因为别的你去乘。这个负一负根号负一是只有一个，这个是生成元这个好像根号负一也行是吧？这个乘三次就变成这个了是吧？所以你可以乘出这个负根号负一的话，它自己肯定是生成元是吧？所以这个地方生成元也不止一个，也不止一个，一般的情况就是我们书上就是把这个UN。到底有多少生成元都把它确定了，是吧？这个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函数，是吧？就大家看一看，我们这里边不多说，是吧？大家看一看。好，这是一类，是吧？这个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个都是有限群，是吧？对每一个 n，实际上我都找到了一个循环群。这个循环群大家看看，它的元素的个数恰好是 n 个，是吧？恰好是 n 个。所以，到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就是每一个自然数 n，我都找到了一个 n 阶的一个循环群，好吧？底下我们会看到，实际上这个所有的有限阶的循环群都是上面这种模样，是吧？所以这个实际上虽然给出来的好像不多，但实际上已经给了很好的一个信息了，是吧？很好的一个信息了。刚才我们说的循环群都是交换的。那么，另外一个很容易的就是循环群的性质可以推出来的，就是它的子群也是循环群，是吧？也是循环群，那么按照定义，你当然就是要把这个找到一个生成元，你证明有一个生成元就可以了，是吧？所以你要证明一个群是循环群，就是要找到这个 a，让这个整个群就是所有的 a n 组成的，是吧？所以这个地方我就要设法找到这个 a。那么首先我知道的是大群是循环群，所以比如说我假设一个 G1 是 G 是一个由 A 生成的一个循环群，G1 是它的一个子群，是吧？它的一个子群，那么我的就是想办法找出这个 G1 的一个生成元就可以了。这个怎么找？大家实际上应该是有感觉了，应该很熟悉，是吧？你 G1 既然是这个循环群里的一个子集合的话，当然 G1 里的元素肯定都是写成 A 的幂次。如果是所有的幂次都出现，当然就等于整个 G 了。但是作为一个子群，不一定所有的 A 的幂次都出现，所以有的 A 的幂次出现，有的可能不出现，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去看，就是作为一个子群，因为子群里的元素的幂还在这个子群里边。所以，如果有一个 a 的正的多少次方出现，肯定负的多少次方也出现的。同样的，就是负的 多少次方出现，它的正多少次方也是出现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只有考虑这个正的多少次方就行了。啊，零次方你不用考虑它是单位元，它肯定落到里记忆里边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时候怎么找这个生成元，这个思路非常的简单，当然就是把这个所有的正幂次里边这个最小的那个次数找出来。实际上你直觉就会告诉你这肯定是生成元，是吧？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证明某些东西实际上思路很直接的，你都不用怎么想啊，它肯定会这样。所以这个 K，我取一个 K，就是所有的 A 的正的幂次里边落到这个G1 里边的那个最小的这个幂次，最小的自然数，是吧？所以就取这个，啊，就取这个。那么我要证明的是什么？就是这个 G1 肯定是AK 生成的啊，这个 K 取的就是这个。那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集合里面最小的是找得出来的，是吧？这个就是所谓的连续原理。我们说过，就是只要是正整数的集合，你都能找到最小的一个，是吧？所以这是找得到的。好，那么我要证明的就是这个 AK 实际上就是 G1 的生成元。那么当然的，就是因为你取的时候，这个表示 A 的 K 次方要在 G1 里边，那么A 的 K 次方在 G1 里边，你去反复运算，你这个 AK 去反复运算，当然要落到整个 G1 里边啊。所以你怎么运算都在里边。所以这个 AK 生成的这个循环群，这个地方这个符号呢，实际上稍微有，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这种情况。这个我们书上是写的，我这地方没写，但是我把这个 G 写成这个 A 打这个两边打一个左右角，是吧？这个不是大于等于，这是左右角，是吧？好，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是 G1 的时候，我实际上是 AK 里边随便一个元素的，是吧？好，那么 G 就是说随便一个元素。我反复运算，大家很容易证明它也是一个群的，所以这种符号就是我在事先布置到一个循环群，然后它是生成元的情况下，随便拿群里的一个元素，像这个 A 的 K 次方，我两边打个角，这是可以的，是吧？这就表示它去反复做运算，大家用子群的概念很容易看出来，它是一个子群，是吧？这个判别办法，子群的判别办法保证它是个子群，那么。你反复运算，当然就是循环的，我就写成这样。那么，当然这个到了我们这一节的最后，实际上我们会讲所谓生成子群的问题。这个就不一定是一个元素，而是一个随便的群里的一个集合，是吧？一个子集合，我都可以生成子群。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我在这个子集合的两边可以打角啊，左边一个角，右边一个角。这个当然，这时候就更自然了，是吧？所以到这节的最后，我们会提这个生成子群的这个概念。好，现在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说，随便只要有一个群，随便一个元素，我都可以两边来个角，就表示它生成的子群的，是吧？好，所以这个符号大家应该没问题。首先就是生成的这个子群确实落到 G1，那么反过来，我要证明就是 G1 里的任何一个元素。可以写成 AK 的幂次，是吧？可以写成 AK 的幂次，这个大家以前也做过类似的事情，是吧？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了，就是所谓的代域除法。一般的 G1 里的元素当然应该是 A 的 m 次方，这个 m 好像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现在根据这个 K 的取法，我要证明这个 A 的 m 次方一定能写成 AK 的次方，AK 的幂次，AK 次方的多少次方，是吧？好，这个当然就是我用代余除法，是吧？用代余除法，就是说我把这个 m 不管怎么样，我这个 m 不管它什么模样，它肯定是可以用这个 K 是个自然数去除。那么我这个时候当然就要带余式了，是吧？所以等于这个K 乘 Q 加上这个 R 了，是吧？K 乘 Q 加上这个 R 了。 那么这个地方注意这个因为有可能是零啊，整除的话就 r 大于r 等于零，所以这个 r 的取值的范围应该是大于等于零小于 k，它是一个整数，啊，落到这个范围里的一个整数。那么根据这个式子，我来看一看会出现什么情况。我知道 a 的 m 是次方是属于这个积一里的，来，属于这个积一里的。那么我现在考虑这个 a 的 r 次方，把这个移过去，实际上就是 a 的 m 次方，a 的 m 减去 qk 次方，是吧？那么这个用我们这个群的这个性质。啊，这个很容易，a 的 m 次方乘上 ak 的负 q 次方。这个 ak 我们说了，这个 ak 是属于积一的，所以不管你怎么运算，它还在积一里边。前面我也假设了这个 a 的 m 次方这一项也在积一里边，所以整个这个是在积一里边的，是吧？这个整个的 a 的 r 次方是在积一里的。那么这个时间我马上就可以得到结论，就是 r 是不等于零的。啊，r 肯定不等于零的，因为你要不，r 肯定等于零的啊，正好说反了，r 一定是等于零的，因为你要是不等于零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大于零小于 k 的自然数，那么我得到的又是这个 a 的 r 次方属于 g 一，那 a 的 r 次方属于 g 一，这不就矛盾了吗？你的 k 明明是取的自然数里边最小的，让它落到积一里的，你现在找到一个最小、更小的自然数，它的多次方，它的这个幂次也落到积一，就不对了。所以我得到的就是这个 r 一定等于零，是吧？也就是说，到代于除法的时候，这个是一定能整除的。